好，我们今天题目，好，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声音好像不是很大哈，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这里头的一段经文，刚才我们读的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我今年我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想到真的是发生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快要来的日子近了？我们是不是还有今日？我们还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去做的？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觉得这个是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急迫的一个题目，因为我们不晓得主再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姊妹也借我一本书我跟一个另外一个姊妹开玩笑说，你有时间去看一本怎么样治理你自己的时间计划的书如果有时间去看一本 time management 的书的话，可能你就真的不需要 time management，因为你还有时间去看这样的书可是呢，借我一本书，我就很认真的把它看完了然后才发现就是给我一些提示。我这几个礼拜也有在做一些事情以前也会想到说，我们人生的时间有限这本书叫做《4000个星期》。你人生算一算，大概就只有4000个星期4000 weeks，就是说你只算一算，就是只有这么多活到。然后我每一做任何事情，我怎样选择用我有限的时间做最好、最有意义的选择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从灵里头的一个层面，或者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层面。好像我要对他讲，还比较大声一点，声音不是很好不管是灵里的层面，还是我们生活的层面，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是一直在思想的我们前3个月，1月、2月、3月等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背诵经文。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3章12节到13节13节是印在我们的 bulletin 上面这个节目单上面已经印了好几个月了12节把它背起来然后这个背诵经文在我们那个节目单的后面这个我们英文就不读了我们前3个月1月、2月、3月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题目，非常觉得让我觉得很急迫的，就是我们与人与神的关系有没有正对？我们与人的关系有没有对？有没有需要被饶恕的地方？被神饶恕的地方？有没有需要饶恕人的地方？什么才是真正的饶恕？然后我们最后一次讲到一个谦卑的人。他所学习的饶恕是什么？这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都有，1月、2月、3月，我们都讲了4次。我觉得这个饶恕的功课也让我觉得很激励的是，有一个姊妹告诉我说，她跟一个姊妹的关系也现在有得到了好解，就说已经和好了就是很感谢神。我们特别是特别是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如果搞得不好的话，我们不希望我们将来去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带着苦读，带着遗憾，甚至带着亏欠，去见主耶稣基督。特别是如果是弟兄姐妹之间，我们闹得不好，我们还在吵架的话， 那么很抱歉，如果两位都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的话，姊妹、弟兄，我告诉你，你甩不掉他的，他要跟你一起到天国去的。你到天国去，而且要永永远远的跟他见面，你甚至不想见面也不行，你甩不掉他，他要跟你一起去的。有一天你们要在天国在一起的。好，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一定要趁着还有今日啊，我们如果还需要关系不对的话，你需要让他饶恕你，或者你需要饶恕他，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这个一个举止啊，趁着还有今日。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我在思想啊，月初的时候牧师给我们一个题目叫做一同建立啊，一同建立。然后我想到这个耶利米书讲到的就是重归啊，建立啊 ，return and rebuild， 重归建立。那到底是要建立什么呢？所以我就回想啊，我们这三年的时间，疫情的时间，我们教会啊，重新开始实体的聚会，也有一年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我记得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刚刚开始的回来聚会的时候，还不到20个人，好像有一个星期是到了15个人，啊，很多人还不太敢回来，或者是有些弟兄姊妹就没有再回来，啊，所以我在思想一起建立。从牧师跟我们讲团结的力量啊，我们归回重建，我们是在重建神的殿、神的家。某些方面好像是我们现在又没有牧师，我们的牧师回去加州了，我们以前的牧师退休回加州了，好像我们群羊好像没有牧羊人一般啊，我们重新再建立。但是我们重视的是把人数增多吗？重新像我们以前那样吗？啊，主日学方面啊，也是让我们很忧心的是，很多小朋友也没有回来。我们是重新把我们主日学再建起来吗？我就是一直在想，什么是我上一次分享的时候是2个月以前，好像这2个月好像发生的是好像有一些改变哈。我们觉得医院也不要求戴口罩了哈，这个很多地方都不要求戴口罩，好像疫情有好转，好像没有人，好像没有那么坏了，好像很多方面都好像有一些的改变。那我们教会哈，归回重建，是不是要建立？我在想说，我们需要是重建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经历了这三年，问一下弟兄姐妹，你感觉怎么样？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有心情上、心理上有一些变化吗？灵里面有变化吗？还是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啊？身体上有什么变化吗？健康方面有变化吗？啊，对我自己来说，因为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本来也不太爱讲话，也不太愿意见人。所以我这三年都在家里头上班，也没有去办公室，也没有见到同事，啊，都是在网上，有的时候开会就在网上见一见。好像对我来说，没有啊，因为我平常也不太爱跟人讲话，所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父母亲就住在我的对面， 也不需要太担心他们，所以没有没有，好像对我好像感觉影响不是很大。啊，其实我以前一个人住在 Klamath Falls 的时候，我在 Klamath Falls 住了16年，啊，那是家人也不在身边，啊，一个人在 Klamath Falls 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说特别的，孤单或者是特别的寂寞，啊，我每次都在想说，诗篇23篇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哈，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缺乏的地方。那聚会的话，好像在网上跟实体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啊，因为还是总是准备好了要聚会啊。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早上也没有换睡衣啊，就开开网了就开始聚会了。至少我们都是穿好，就说准备好了心哈、啊，准备好心才上网去聚会，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我觉得神在提醒我说，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啊，我们特别觉得亏欠的是，在疫情的当中，一个老弟兄他生病，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还没有疫苗什么的，我们也不能去看他，也不能够去做东西给他吃，也不能去照顾他。老弟兄过世的时候，甚至旁边都没有一个人在陪着他。啊，我觉得我们啊是愧疚啊，有心里有觉得愧疚啊，因为是疫情的关系，当他身体软弱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去陪他。那么弟兄姐妹，你的灵里头软弱的时候，有人陪你吗？你灵里头需要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在你身边吗？你需要弟兄姐妹在你身边吗？好，我觉得神跟我讲说，你需要，我需要，我需要我的弟兄姐妹在我的身边。好，我不能够永远只是一个人。就像我们今天，特别是当生活有挑战的时候，当生活很困难的时候，当你面对可能的病痛的时候，你需要有人在你的身边。至少这是神跟我说的，也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啊，我们看到当生活困难的时候，当生活有挑战的时候，多么容易让我们软弱，多么容易让我们失去信心，多么容易让我们去埋怨，让我们去对神不相信，而这就是罪。好，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一段里面，前面几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面对很通常的一个情况，就是当我们生活有挑战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信心，我们就软弱了，甚至我们犯罪，甚至我们跌倒。好，所以不管我们今天我们属灵的路程怎么样，好，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渴望在一个爱里的一个医治的关系啊，渴望有一个家庭的爱。好，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头，我们可以分享彼此的软弱和我们灵里头的黑暗，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这一个团契是让我们有生命的结联合的关系啊，我们以基督的生命把我们这一群不相干的人圈在一起，我们有不是我们的连接不只是啊，知名道姓啊，我们问问说，哦，你叫什么名字？我们今天接你来，哦，我接你，不只是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基督，我们的连结是，我们真的是希望，慢慢的，我们可以有一个生命的连结，我们可以触摸到彼此生命中的伤痛。我们不怕别人来触摸我生命里的伤痛。如果真的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是像 等一下我们诗歌唱的，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生活里彼此相劝，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等一下我们看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我们教会本来有一些团契的，有音乐团契，在我家每个月两次啊，有弟兄姐妹团契一个月一次啊，然后啊，有广东组的团契会哈，一个月一次。我们有很多团契的啊，很多机会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来啊谈心。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都没有了啊。我们弟兄为顾念老人家，疫情的关系不能出门啊，所以就是网上有一个团契，让老人家可以上网去聊聊天，可以彼此的至少一个礼拜两次啊，可以聊聊天啊，可以讲一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我们老人家这个团契常常我看是在讲吃的，今天吃什么，明天买了什么吃啊。所以啊，为什么我们渴望啊，为什么我们渴望啊，其实内向的人有的时候也渴望希望跟别人有一些接触，啊，这我觉得是因为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的设计，啊，我们人类就是需要彼此相处，我们才能够生存，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活在一些的关系里面，不管是家庭的关系，啊，工作上的关系，社区的关系，啊，甚至属于国家的关系。啊，为什么中国人看到中国人会觉得那么亲？啊，不是说别人不亲，而是我们有一个相同点。啊，山东人看到山东人觉得很亲，因为我们是老乡，我们有一个相同点。啊，我们有一个属于我们那个共同点。啊，所以我觉得人都需要活在一些的关系里头，而且人都需要也不光是为自己而活。是需要为别人付出些什么。如果人只为自己而活的话，就那样啊，你为自己而活就这样子啦，没有什么好讲的啦，自己而活很快就没啦。对啊，你自己能做什么？人都是要为别人付出些什么，你才觉得你的生命有意义。好，我觉得弟兄姐妹之间，教会里面也是需要这样。我们不能只顾我们自己的事，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也要顾别人的事，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圣经上其实很多地方都讲到彼此，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接纳，你们要彼此和睦，你们要彼此祈祷，彼此同心，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彼此推让，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彼此劝诫，肢体要彼此相顾。有五十多条有关彼此的命令。啊，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属灵生活就是要靠团契，又靠我们彼此来建立。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我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嗯，我从来没写过这么长的一篇讲章啊，因为我觉得是这题目太宝贵了，所以因为我两个月没有讲到，所以我预备的时候时间比较长，我就是很多神给我很多的话，我就一直写下去，结果忽然发现说哇，13章啊，再讲一个多小时也讲不完，所以只好把它分成上下啊，把它分开。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来思想前面啊，时间的关系啊，我会看时间，思想前面啊两个重点，然后下一次神许可的话啊，6月底7月初哈，我们再来看另外三个重点啊。前面两个重点是，我们都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都有软弱，都有需要的时候，而且相劝要先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好，然后下一次如果神许可的话，我们再继续看啊，怎么样 相劝是一个服侍对方，而且天天彼此相劝，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落单。一个人有好的时候，有的人很享受一个人的时间，可是在一个团契里面，我们不能够是一个人。所以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都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经文的重点是在十二节、十三节、是两节，可是我读了前面的七节到十一节，因为我们旧约的查经，我们刚刚看完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我们现在快要读完了是诗记，下面要读撒母耳了。前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的历史上，他们当初从埃及出来，在旷野四十年，也进去不了神应许的迦南美地，因为这里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四十年之久，当初从埃及出来的这一批人，第一代的这一批人，没有进到神的安息里，没有进到迦南美地，因为他们怀疑，他们不相信，他们不顺服，他们软弱。我在想哈，特别是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如果我能够看到神的奇迹，你今天让我摸到一个神的神迹，然后很超然的事情，你让我看见了，我就相信。你要跟我讲有神吗？你就献给我看，很奇妙的，很超然的，很少有这样的事情，神拣选他的神迹要向谁来显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所以看得到，我家人，我的亲人看到过神迹，我们才信主的，其实我们以前家人都是信佛的。后来有一个神迹，才信了主。如果我们有以后有小组有机会的话，我可以来分享这个故事。可是这个亲人，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还是会怀疑有没有神，他还是会怀疑说，神啊，是你的作为吗？是你把我的丈夫先接了去，是你的作为吗？他心里有苦毒，心里有怀疑，即使他自己亲眼见过神迹，他也怀疑。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没有东西吃，在旷野他们吃的东西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当你手上捧着那个玛拿的时候，从哪里出来的？从天上降下来的，神给你的神迹。你吃了四十年，捧着这个玛拿，水哪里有水？神给你的，你吃着喝着是神迹的时候，你还是信心不够，你还是要埋怨。一有事情你就去造一个偶像，你宁可去拜那个金牛犊，你也不相信神。所以神真的是惩罚他们，他们断不可进入他的安息。我们人是不是，每一个人是不是也有软弱的时候？我在想，有的时候牧师，教会的领导人，属灵的前辈，也有软弱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人。我记得有一个师母，我以前教会的一个师母， 我们也是在一个小组里面，大部分是姊妹，我们就有彼此分享的时候，师母跟我们说，其实做师母是一件很孤独的、很寂寞的工作。很多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以前的师母到现在还是电话不断，虽然她已经退休了，很多教会以前的弟兄姐妹还是找她，有什么事打电话给师母，很多人都是什么事先打电话给师母，什么她师母又是个护士，所以医学上的问题也问，属灵上的问题也可以问。其实我觉得他，我以前的那个不是这位师母哈，我以前美国教会的一个师母跟我们说过，其实做师母是很寂寞的。别人找你，可是你有困难的时候，你要去跟谁说？牧师也是一样，别人来找你，请你为他祷告，请你教导他，他自己困难的时候要去跟谁说？可能可以跟别的牧师讲，可是通常牧师有牧师的骄傲，他也不愿意告诉别的牧师，他也有软弱的时候。我觉得最感动我的，我们以前的这位牧师和师母，是我们每个月，他在我们这边有五年的时间，每一个月，他来的第一个月开始，每一个月牧师师母和我有一个开会，讨论教会的事情，讨论哪一些教会的需要。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不熟，他们刚来，所以好像讲话也很客气，好像有一层距离哈。你知道人跟人不熟的时候中间有一层距离，有些话我不愿意跟你讲，有些话你也不愿意跟我讲，因为我们不熟嘛。后来我们越来越熟的时候，我最感动的是牧师他肯跟我讲他心里的话。他在侍奉上受到了一些委屈，他在侍奉上遇见了一些难处，通常牧师不会跟会友讲，可是牧师很诚实的跟我讲，因为我可以为他祷告，我们可以一起祷告。牧师不是遥不可及的，不是人间见火的，牧师也是人，而且牧师在软弱的时候，你发现他也需要他的弟兄姐妹来为他祷告。不是说牧师就是强人，他永远不需要，哪一个牧师说他永远不需要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就是犯了罪，他需要到神面前 来认罪。很多时候牧师可能是逞强，我是牧师所以我一定要是灵里头的强人，他不是，他也有软弱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你见了神迹了以后你还有软弱的时候，更何况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亲眼经历亲身经历过神迹，或亲眼看到过神的大能，我们只是凭一个很单纯的信心说有这么一位神，那让我看不见摸不着的时候，我又软弱的时候，是不是我就不相信他了呢？保罗常用基督的身体来形容一个团契，来形容一个教会。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是肢体，在哥林多前书讲到恩赐的时候，有人说这个我们都是肢体的一部分，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因为一个肢体不可能全部都是手，可能有需要嘴需要眼，需要别的部分，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可以发挥。我们试想一下，你有没有经历过真的是在团契里面这样的这种生活，可以摸着，可以让你的弟兄姐妹摸着你今天可能有身上有的病痛的一个焦虑，摸着你家庭里面可能有的一些不安，摸着可能工作上有的一些的不稳定， 甚至只是你自己的情绪上的低落，自己情绪上的低落，认为好像什么都没有什么意义，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到底每一天在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好，我们有没有这样子问过？当你有这样问过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姐妹可以让你拿起电话？有没有一个弟兄可以让你拿起电话，或者给他一个微信，或者给他一个 email 说，哎呀，姐妹，我今天需要你，需要你为我祷告，我需要你骂我一顿也可以，我需要你骂我一顿啊，因为我今天又在胡思乱想了，你可不可以骂骂我啊？我有一个姊妹啊，学校的同学啊，她人很小，很矮小啊，人很矮小啊，但是她的脾气很大，火爆的脾气啊，她是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哈、啊，像辣椒似的那种脾气哈。啊然后他就很容易，他就很会骂人，他看得不顺眼了，他就噼里啪啦骂你一顿。可是有时候你知道吗？被他骂很爽哎、欸，因为没有人骂我啊，因为我脾气很好，这也没有人骂我，所以有时候我跟他讲啊，这姊妹今天又怎么样怎么样啊，他就把我骂一顿啊，我就说哦 ，OK 是这样 ，OK 好吧，就好了，就没事了哈。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你。安慰相劝哈，我不是建议每个人都用骂的来相劝，我们下面要看我们相劝有一些的方式，可能有的时候你真的需要有人把你摇醒、欸、你这个怎么这样乱想哈，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一个姊妹，她了解你，她也不怕你会误解她。当一个父母亲管教孩子的时候，孩子会觉得父母亲不爱他吗？不管你父母讲什么，他总是知道父母亲是爱他的。当一个夫妻彼此可能他唠叨的时候，你应该不会怀疑说他是因为他不爱我所以他才这么唠叨，应该说是建立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所以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是建立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的时候啊、哦，我们等会再回来前面的经文，当我们彼此相劝，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个前提的话，那么你不能开口，你也不能跟我讲什么，因为你没有权利来跟我讲任何事情。你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你，我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我，你凭什么来跟我讲什么？你讲的我可能接受吗？你不知道我啊，我跟你没有关系啊。就像我们前面说了，父母亲跟孩子，他们已经有了爱的关系，所以他们不论讲什么都是可以的。我跟我的姊妹认识30多年，怎么讲都是可以的，他骂我都是可以的。我们彼此之间相劝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有关系，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希伯来书说，弟兄们，我们家弟兄姐妹哈，圣经通常只是讲弟兄，弟兄姐妹们啊，英文很好，英文说 take care brothers and sisters， 那 italics 因为是原文上没有的，再给它加上去，弟兄姐妹们，你们要谨慎，你们可能软弱，你们可能失去信心，你们可能受了试探，你们可能会跌倒，你们可能会犯罪，你们要谨慎，要小心。很重要的是你们要小心，信不信也是一个罪，撒旦是很狡猾的。我们刚才说最后一点重点是不要落单哈，撒旦知道当一个人他有一群弟兄姐妹来扶持他的时候，一群弟兄姐妹来扶持他的时候，他知道他可能不会来找他麻烦，但是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是落单的话， 啊，撒旦最容易来攻击你，因为他知道旁边没有人来拉你一把，你要掉进去就掉进去了，掉进陷阱就掉进去了，没有人来拉你。所以第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啊，我们一定要谨慎啊，弟兄姐妹要谨慎啊，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有些弟兄姐妹教会开了以后就没有再回来了啊，他们失落了，把永生神离弃了。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以弗所书说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其实是用爱心说，不是说什么样的诚实话啊，诚实话都讲，是用爱心说神的真理，说神的真道啊，神的诚实话。特别是肢体在真理上面跌倒的时候，我们要去拉他们一把。在真理上跌倒的时候，我们要跟他说神的真话，神的真理。而且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去说啊，你一定要先付出爱，付出关系，有这个是一个前提，是必须要具备的，就是你要建立在一个爱的救赎关系上，你才可以去说。好，这个为什么要说啊？当然我们希望要改变彼此的生命啊，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弟兄姐妹跌倒，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弟兄姐妹失落，我们愿意他们挽回，就像神不愿意我们失落，愿意我们挽回一样。我们来看我们的神怎么样教导我们。他让他自己的儿子进入到我们的世界里，他爱我们，他要挽回我们，但他是高高在上的，我们是在下的。他怎么样来挽回我们，他就到我们的世界里头来，他道成肉身，活出他的爱，他认同我们的苦难，接纳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是人，他也经历了人的软弱，也接纳人的那种情感，所以他知道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主耶稣知道，当我们受苦难的时候主耶稣知道，他先来到了我们中间，他才来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他不是高高的坐在天上说，哎，你们这些人啊，你们彼此相爱哦。他不先来爱我们，怎么能够教我们彼此相爱？所以他先来，他先下来，他先来到我们中间受苦，他才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听我的命令，因为我活出来了，你们去彼此相爱。我想到我们教会有一对宣教士啊，宣教士通常是比方说从美国去宣教士，不管到了哪里，通常是到一个比较贫困的地方啊。如果宣教士是那种高高在上啊，我很有学问，我也有文化，我来到你们这个没有文化没有学问的地方啊，我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么你没有说话的权利耶，你凭什么？如果你只是高高在上的话，你没有说话的权利啊。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这张照片，那个身上是脏哎，不是点点哈。我们的 Tim 跟 Rosa 他们到了山区，到了一个少数民族那里，他们和他们一起养猪，一起种田，全身弄得脏兮兮的啊。他们是宣教士，他们只要给他们传福音就好啊，为什么还要去帮他们养猪呢？ 我怎么还把自己弄得这么脏兮兮的？他只要坐在那个里面，坐在那个礼拜天啊，礼拜天你们来啊，我讲道给你们听啊，礼拜天走了啊，你们可以出去了，去养猪的养猪，种田的种田。他为什么亲自要下去？他亲自把自己弄得这么脏兮兮的，因为他不到他们中间，他怎么跟他们传福音？他们看不到他是他们，他们是他们，还要学他们的话，他们的言那个言语啊，他们那个什么族，瑶族，瑶族的话啊，因为他啊，不说你就你我来你这边，你就要学华语，我教你华语，不是他们讲瑶族话，我到那我就要学瑶族话，不是吗？所以他们这样子行的时候，当他们把圣经打开，告诉他们主耶稣爱他们的时候，才有一点说服力。如果他们两个都不爱这些瑶族人，怎么告诉他说主耶稣爱你们？不可能啊！哦，主耶稣在哪里？看不见，他高高在上，像你们高高在上一样。你们嫌我们没有文化，嫌我们不会讲你们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听你们的？当我们要别人来听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要付出。我们没有付出的话，你没有讲话的权利，你对我的生命一点付出都没有，你跟我讲什么都是废话，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不知道你啊，不是吗？所以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跟他劝他们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他们要跌倒，我们愿意拉他们一把的时候，你先要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证得你讲话的权利？你对这位弟兄或者对这位姊妹，你到底付出了多少？有的话你再去讲，他可能圣灵帮他，他可能会听你的啊。所以有一些原则，很快的哈，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这个我下一次哈再慢慢讲。下面还有三点，求神帮助我们心里的爱要增强，让我们可以参与别人心中的工作，求神的爱可以引导指引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言行举止，让我们站出来的时候是以神的爱去相劝，是以我们来改变他的生命。相劝绝对不是定罪或论断。好，我们下次讲到我们相劝的态度。最要不得的是，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得罪了我，我心里已经对他已经有意见了，又看他去做这个事情，好了，我逮到机会了，我一定要来好好的讲你一顿。好，这个是很要不得的哈，所以我们我们下次这个在爱里头，但是我们对爱，在爱里面，我们最绝对不是纵容。我爱你，我不愿意你去犯这个罪，我不愿意你跌倒，但是不表示说我对这个罪是纵容的，我只是对你的软弱，我用耐心来陪伴。好，我先跳过去一点，那我们结束的时候我就只是讲，因为时间关系，好，我直接跳过去，我们下次再回来讲。我从12岁就开始教主日学后来20几岁的时候，这些孩子小的时候都是主日学跟着我，后来我们有青少年团契，有青少年查经这些孩子们，我们教会的孩子们都跟我很熟我相信孩子比较敏感，你对他好不好他知道大人比较狡猾，大人之间你对我好，你有什么目的，你有什么企图孩子你对他好就是好，他就是很接受你对他好，你对他没有什么企图，你就是爱他，你就是对他好我自己没有孩子，我教会这一大群孩子我就对他很爱他们很爱他们，所以他们知道孩子知道你爱他们所以现在这些年轻人30多岁的年轻人 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我们这两个小弟兄和我，每个礼拜六我们在网上还有聊天哈，还有团契，啊，本来是一个小时，8点到9点，后来就讲到9点半，好，就一个半小时，后来就讲，每天就从每个礼拜六从晚上8点讲到晚上10点。啊，昨天到10点多了，说不行了，要睡觉了。第二天还要讲到，要睡觉了。啊，所以就是每个礼拜天哈，每个礼拜六晚上。其实我们小弟兄上个礼拜在加拿大，他也上网哈，所以我每个礼拜六都有团契的时间。这几个孩子，如果他们做错了事情，我觉得。我讲话我很有技巧的哈，我会很有技巧的跟他们说，啊，不是很凶的哈，他们知道我不是很凶的，我会有时候会开玩笑，或者是很有技巧的跟他们说，我觉得我不会先论断他们，啊，你为什么这样子？他说这个，啊，不是论断，但是也不是纵容，他们真的做错了事情，我要跟他们说。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可是我要跟他们说，而我相信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我是出于恶意，因为他们知道我，他们从小就认得我，我也 从他们很小就知道他们。你已经有了那个爱的关系在的时候，你可以说，因为我如果爱你，我就不能看到你的生命被罪来困扰。我如果爱你，我知道神对你的生命将有更好的计划，我希望你可以有机会去看神在你生命上的计划。我如果爱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在灵里头啊飘荡。我如果爱你，我不希望你用借口去怪罪别人，啊，都这个人害的，所以我才怎么样怎么样。我如果不说的话，表示什么？表示我爱我自己，我爱我自己胜过我爱你。我怕受伤害，我怕讲出来受伤害的话，那我不是爱你，是爱我自己。我宁可不说，因为说出来可能我会受到伤害，你可能对我态度不好，让我受到伤害，那么我就不讲。我不讲的话，我不相劝的话，是我的不对，因为我太自私了，我不愿意我自己受到伤害。我如果爱这个弟兄，小弟兄，我如果爱这个小姊妹，啊，有一位小姊妹，她说我可不可以在网上跟你聊一聊，哈，30多岁，快40岁了。我说好啊，聊啊，我们就约了时间，聊了2次了。第一次讲了2个多小时，第二次讲了3个小时。我不爱讲话的人哎，记得哈，我不是话很多的人啊，可是跟着孩子们好像就很多话，就讲了3个小时。我说哎呀，小姊妹，你可以讲到半夜，我不行，我得去睡觉了哈。我们下次再约时间再聊。可是他们需要的时候，他们知道说。这是一个安全的人， Sherry 是一个安全的人，我跟他讲的话他不会去告诉别人，他不会论断我，他不会去跟人家讲闲话，而且我真的需要的时候，我知道至少他是关心我的，啊，如果你有了跟弟兄姐妹之间有了这样的关系的话，你要去讲，你不能说我不讲，哦，我不讲，我保护我自己，啊，随便你了，那不是爱他，那是爱你自己，啊，所以这个是我很深很深的这个礼拜有这样的体会。好，我们时间关系哈，对不起，还是长一点，所以我们下次还有一些重点我们要分享，若神许可的话哈，我们还有一半，若神许可的话，我们下次再来讲一下哈，我们啊相劝的态度，相劝的动机哈，而且怎么样形成天天相劝？我们教会希望有一些小组的团契的开始，好，所以我们下次可以再来好好讨论一下。好，感谢神，让我们每个人都去思考一下。好，我们真的是属于这个神的大家庭的话， 我们是不是都要学习天天彼此相劝？让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真的是爱我们的缘故，你差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你进到我们的世界里头，为要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啊，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头，求你也教导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更深的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建立一个爱的救赎的关系。当我们的弟兄姐妹需要我们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不自私地站出来，我们真的是把我们自己放下，为了是我们的肢体，为我们在基督里头同为肢体。主啊，我们特别在这时候也想到我们的肢体，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啊，在外远游的，或者是即将要出远门的，主啊，我们就特别在祷告中纪念他们，然后用这个时间，我们想到我们的小鹏姊妹和嘟嘟，下个礼拜天就要回国，主啊，你保守他们的平安，他们虽然要转很多次的飞机，你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中，也真的是祝福他的家人，特别是他的爸爸的生病，妈妈身体也不是很好，主啊，你真的是祝福这个家，特别重要的是还没有得救的家人，主啊，好不好，你赐他机会，在这个暑假能够把他们的家人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我想这个是比什么都更重要的。主啊，我们想到我们的赵亮弟兄还有即将要离开 Salem， 主啊，美国这么大，你却带领了赵亮和杨洋他们来到 Salem 这个地方，和我们有这么多年的相处，你也把他带到你自己的面前，他让他归于你，主啊，我相信是有你自己的旨意，主啊，我们也把这个家交托在你的手中，他的家人，他们两个孩子，他们现在要回北京，以后可能要去别的地方发展，主啊，你都祝福这个家，主啊，你让他们在你的里头大大的蒙福，也希望全家都能够归你。主要我们想到 Barry 跟 Ruth 他们带的家人现在在纽约旅行，主啊，你也保守他们一路的平安，还有他们的女儿和女婿他们在巴厘岛，主啊，真的是你看到这两个年轻人都是属于你的，都是爱你的，主啊，他们在一起组织一个新的家庭，主啊，相信你必要祝福这个家庭，也祝福这两家人，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都是爱你的人，主啊，我们让我们看到在主的爱里头结合是多么的美，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想到啊，还有一个礼拜啊，张大姐Tim、Michelle 还有 Nathan 他们也要出远门，主啊，真的是我们知道不论我出我入都是你都保守我们的平安，你也让他们在一路上一切都能够顺利，不要遇到任何的事情，主啊，因为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这样相信你，你必要这样的保守，主啊，我们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也有身体软弱的，主啊，我们同为肢体，我们看到一个肢体软弱的时候，不管是身体上的软弱，有病痛的，或者是灵里面的软弱，主啊，你让我们都有一个痛心的感觉，我们愿意来扶持这位姊妹，或者来扶持这位弟兄，我们真的是每一次每天在祷告中就把我们这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一个个都放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有的时候想不到的，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知道即使弟兄姐妹不肯告诉我们的时候，你也知道，我们只是求你真的是让我们更加的学习，更加的学习去关心，更加的学习去深入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里头，我们愿意扶持他们，我们愿意说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我们同为肢体，同奔天路，我们真的在一起就是希望能够在主的爱把我们结合在一起，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